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2月15号礼拜四，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李强被指将会接替李克强担任总理。佢12月11号代表中央同国务院出席中共工商联大会并致辞，呢个系李强首次以国务院名义讲话，其政治经济施政方向亦都令人关注。有分析认为，李强嘅一席话是否预示住北京将会强力扶持民企，帮助经济恢复？而李克强而家可能实际上已经彻底躺平啦。
中合媒体嘅报道，中共工商业联合会代表大会12月11号喺北京开幕。李强喺致辞嘅时候话，习近平扶持民企经济发展，并多次提及习近平嘅意识形态术语。而李强的这次讲话是否预示着北京将强力扶持民企，帮助经济复苏呢？对于李强这次开会大谈支持民营经济，旅美经济学者郑玉刚对大纪元说，中共早前修改立法法，删除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表述，李强这次还未将习近平开倒车的这些东西显露出来，因为目前仲系属于班子替换阶段，呢、这个时期仲会有政策惯性。不过亦有评论认为，过去5年实际上一直有2条线，习近平嘅一条线同李克强嘅一条线。李强话习近平重视民营经济发展，显然系冠冕堂皇嘅假话，其实有啲对习近平进行政治绑架嘅性质。仲有评论话，李强完全系靠忠于习近平一步登天嘅，而家马上要做国务院总理啦，就唔能够再靠住一味迎合习近平做事啦。国务院管经济，必须攞出实际成绩嚟，必须靠民营经济呢半壁江山。如果经济呢一度搞得唔好，李强搞唔好，最终会被习近平抛出嚟做替罪羊。所以他只有好像李克强这样实实在在推动民营经济才能够出成绩，而对习近平的那一套只能够应付，不能够真信。另外，时事评论人石川云亦表示，李强明年正式担任总理，理应操盘经济，但中共的清零防疫夹硬搞了3年，近日才一夜之间突然什么都不做，未来的中国经济无论操盘手是边个，都无可避免迎来一场更难的仗。另外，自20大结束到明年2会前的这几个月，至少在中央政府层面是一个所谓的权力空窗期。从这次李强提前登场来看，李克强等国务院旧人可能实际上彻底放手他们的工作了。另外，知名学者袁洪兵说，中共放开防疫亦唔能够挽回经济，因为习近平回归毛泽东路线系中共嘅既定方针。而家当局宣称继续开放，以及所谓嘅招商引资，只系为咗应对目前嘅经济危机采取嘅一种临急抱佛脚嘅举措，唔可能取得成功。
近日，中共当局突然放松清零管控措施之后，北京的感染人数正在剧增，药物难求。与此同时，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微博开始审查和北京疫情相关的热搜话题和关键词，限制网民对这些话题的讨论和获取实时疫情信息的能力，引发舆论热议。
外界注意到，自从中共放开之后，同时减少了新冠检测点和强制检测要求，这个让真实的感染病例数字成了未知。但是在官方不公布准确信息的时候，中国的社交媒体成为了公众分享信息、了解疫情最新发展的有效渠道之一，但目前这个渠道却遭到了中共审查的干扰。据美国之音12月13号测试发现，热搜话题北京疫情下的贴文受到了严格的过滤，仅显示来自认证账号或者是官方账号的发言，同时似乎任何包含北京两个字的关键词都遭到了过滤。 这个包括多个与北京疫情相关的关键词，比如北京病例、北京发烧等。除了关键词，一些网民他们针对北京疫情新闻的评论亦被严格过滤。在北京日报一条有关北京疫情发布会的微博贴文下面，700几条评论被精选成只是剩下一条。在另一条有关北京药物供给面临压力的贴文下面，将近200条评论全部被隐藏。尽管官方的病例数字不再有意义，网络讨论亦被打压，但不少迹象仲是显示出北京的病例正在度迅速增加。中国官方媒体光明网的报道话，北京卫生健康委员会李昂在星期一的发布会上面透露话，北京发烧门诊就诊量和流感样病例数明显攀升，120急救呼叫量急剧增长。他说星期日北京发烧门诊的就诊人数达到22000人次，是一个星期之前的16倍。北京急救中心主任医师陈志亦在微博上面说，近期120每日呼叫量已经高达30000几次，远远超出了本市120急救热线呼叫的承接能力。另外，越来越多的名人或普通网民，他们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感染新冠的经历，或者是认识的人感染了新冠的消息。在 Twitter 上面，一些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亦都印证了北京感染人数正在度快速增加的推测。生活在上海的航空顾问周力克说，现在在这里和北京团队的人开电话会议，北京团队的每个人都得了新冠。英国天空新闻 Sky News 驻华记者海伦·安·史密斯说，北京的新冠检测系统似乎已经崩溃了，我过去7日做了6次检测，只有1次出了结果，新冠已经在这里爆发了，每个人都认识好几个被感染的人。上个月底，根据英国伦敦 Affinity 医疗风险公司的分析说，中共如果现在放宽严格的清零政策，可能会导致 1.67 亿至 2.79 亿人感染。
今个月14号，驻韩美军太空部队正式成立，这个是美军第一个驻外国领土太空军指挥部。负责指挥官麦卡里安表示，美军已经准备好面对区域内的任何威胁。外界认为美军此举吓了中共和北韩的意味浓厚。
据自由时报报道，这个月14号下午，驻南韩美军司令拉卡梅拉、美军印太太空军司令部指挥官马斯塔勒出席在乌山基地举行的驻南韩美军太空部队成军仪式，并声明说，驻南韩太空部队将肩负协调飞弹预警、卫星定位导航以及区域内卫星通讯等任务，向驻南韩美军司令提供太空行动策划、太空专业能力、太空指挥控制等方面的支援。面对当前北韩已经以空前的速度试射飞弹，同时中共也已经在度扩张飞弹部队军力。据悉，这个是美国太空军成立以来首次正式部署朝鲜半岛。对此，太空军指挥部指挥官麦卡里安说，针对北京或平壤等潜在对手，希望会有吓阻效果，希望他们看到我们已经做好准备。另外，美国太空军上个月底正式成立印太太空军司令部，上驻夏威夷，隶属于印太司令部，是该军种首度部署美国本土以外地区，以因应中共和北韩威胁。驻南韩美军司令拉卡梅拉说，中共政府和俄罗斯都已经发展出反飞弹能力，而北韩和伊朗两国亦都正在度设法在太空针对美国利益。同时，美国印太太空军司令部指挥官马斯塔勒亦表示，驻南韩美军太空部队的成立是整合吓阻的实例。 展现美国同其盟邦无可比拟的在陆地、海上、空中，现在在太空投射力量的能力。新的指挥部将确保太空战力赋予的整合核阻力，随时准备好战斗。他还说，太空部队准备好面对部队作战区内的任何对手。
随着冬天的到来，和俄罗斯对乌克兰机场设施的狂轰滥炸，据报道，两名美国官员和一位政府高官礼拜23号说，拜登政府已经决定将会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给乌克兰，而澳洲亦都将会购买 B-21 对抗中共。
这个美国国防部的方案，只要国防部长奥斯汀同意，就可以呈交给拜登总统签署了。而这三名官员话俾 CNN 听，军事援助案应该能够通过。爱国者是先进的长程防空系统，对拦截弹道和巡弋导弹极有效，亦是几乎一直要求美国提供的武器。而官员话，这个将有助于维护北约、东欧成员国的领空安全。而家仲唔清楚美国会提供俾乌克兰几多套导弹发射器。但一般来讲，爱国者炮组除了有能够侦测并追踪目标的雷达装置之外，还有电脑、发电装备、一个接战控制站以及多达8具的发射器，而每具发射器还能够发射4枚导弹。爱国者可以在几日内迅速送出，而乌克兰部队将在驻德国格拉芬沃特的美军基地受训。高层官员说，虽然有交付和操作的后勤挑战，但俄军持续密集发射导弹等地面战争的现实状况，促使拜登政府做出这个决定。即使美国必须承受俄军几乎日日空袭的压力，提供几个月的训练，亦要帮助乌克兰。拜登曾经说，美国会持续帮助乌克兰，因为中共亦在这里看着。而为了获得远程打击中共的能力，澳洲国防分析家亦在度力促政府向美国采购一架能够抵6架隐形战机 F-35 的 B-21 先进隐形轰炸机。据欧亚时报13号报道，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国防采购专家海耶尔和尼科斯说，坎培拉必须检视将 B-21 当成长程打击选项的可能性。在研制7年之后，美国在12月13号公开了这架既可携带核武器，亦能够搭载传统武器的 B-21 突袭者重型战略隐形轰炸机，而一架 B-21 要价将近7亿美元。有专家认为，它的航程可以达到9600公里，而武器有效载荷可以达到10吨，即是一架 B-21 所能携带的弹药可能相当于起码6架隐形 F-35A 所能够携带的弹药。 F-35 的作战半径为1000公里，澳洲要出动它到南海，途中必须加油，才能够达到1500公里的最大作战半径。而这个意味着，万一中澳爆发冲突，随行的空中加油机很可能成为目标。因此对澳洲来讲，可以远航印太而无需加油机支援的 B-21 可能会改变游戏规则。而美国空军部长肯达尔8月访问澳洲的时候曾经说，如果坎培拉提出要求，华府可以考虑提供澳洲 B-21 长程轰炸机。这节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